继续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还流连在第六章，还没有往前去。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五节，有人觉得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里面很难读的一卷书，可是你听我讲，应该觉得它没有那么难读，对不对？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跟着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就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显然因着但以理被高升，所以其他的人，他的同侪就嫉妒他，就想要陷害他。这是一直到今天，有许多无论在学校里面，在职场上，如果你做得好，你都有可能遭遇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前半部，我要先跟大家讲一点但以理怎么样做官的事情。他是在当时伟大的帝国巴比伦里面做大官的人，后来现在巴比伦被波斯马代帝国取代之后，他仍然是大官。我们讲一点但以理怎么做官的事情，借着这个给大家谈一点政治的话题。我讲政治的话题不是要讲哪一个党派的事等等这些哈，我们不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要讲那些事，可是我们还是要教导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就像我们会教导你，如果主带领你在其他的职场上、其他的领域里面我们也都会教导相关的事情一样啊。我今天给大家讲一点政治。前朝的大官按理说是敌人，对不对？是吧？是跟我们对立的啊。所以在古代的话，前朝的大官通常不是被杀就是要下监牢的啊。可是波斯马代开始这个帝国的君王大力乌，也有可能包括古列，我们之前讲过，我们不知道大力乌跟古列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是有越序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个时代可能就是波斯马代帝国是一个波斯人跟马代人联合起来的一个帝国，他们是开国的领袖。这个大力乌重用但以理，虽然他是前朝的大官，显然一方面我想因为但以理的品格吸引了大力乌，另外一方面大力乌可能是一个全心想要把他的国度治理的美好，而不是只想着要巩固他的霸权的这样一个君王啊。我这样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照啊。因为今天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所看见的许多政治人物、政治领袖，他们通常都看重自己的权位过于国家跟百姓的利益。当他们在提到他们的政绩、他们为百姓做了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得出来，他们是想要表达他们在这个权位上做得多好，好叫 人继续的支持他们，他们想的是这些事，所以通常他们多半都不会使用敌对一方的人才，不会的。以现在的政党政治来讲，他们通常都不会好好的使用另外一个党派的一些贤人、一些人才，即使那是一个政治的常才，他也不见得会使用。另外，你知道自古以来，政治人物喜欢宣传一种观念，教育他们的百姓，就是忠臣不侍二主。他们把忠诚、忠心，定义成这样。年轻人也懂什么叫忠臣不侍二主，对不对？听过这个词啊、其实这是一个看重自己的权位过于百姓的福利的政治人物才会提出的观念，因为他们忘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告诉大家说是百姓是主，对不对？百姓才是主人，所以就会强调民主，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嘛。那如果改朝换代的时候，主人没有变，不是吗？就是这群百姓。什么叫做忠臣不侍二主啊？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不要为了别的国家的利益，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可是在同一个国家，你即使换了领袖，你不能说忠臣不侍二主，不是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讲民主的人都不讲这一件事。可是但以理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家，他不是政客，他在巴比伦的时代忠心办事，带给全国祝福，又在波斯的时代也忠心办事，我想因着他的影响，把波斯帝国至少早年治理的欣欣向荣啊，一个初建立的帝国，我相信但以理提供了许多的很好的贡献，所以才会被波斯王重用啊。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样，谁在位我们都一样，我们的主是上帝，我们遵行神的道，顺服掌权的，专心建造神的国度，在我们心里面，在神的儿女心里面，真正的主是上帝，他们所专心想要从事的是神的国，对吗？而但以理就是像这样的，一方面在人看来，他在那个国家里面，即使当政权易手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可是在他内心，他真正的主是神，所以当他遇见一个法令想要影响他的信仰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听从那个国家的政令了，他就听从神啊，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而这样一个以神为主的人，还有一个生命很重要的特征，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的，就是他委身在环境里面，就是无论是什么环境，他生命的样式态度都没有改变。你听懂这个吗？这世界不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我们可能从小都会遇见因着环境的改变，我们马上那个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可是但以理它里面有一种东西，不因为环境改变，不因为旁边的人怎么样做，它有改变，它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它要抓住的。所以 那个结果就是连他的仇敌也在他身上找不到错的地方啊。我们华人自古以来还有一种说法，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民族也有类似的说法，而我们华人说的叫做汉贼不两立，这又是政治里面的一种说法，汉贼不两立。你知道汉贼不两立是对的，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应该有像这样的，就是你要拥戴支持这一边而不支持另外一边，我们生命里面都应该有像这样的。可是呢，我先相信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指导原则，这个汉贼不两立不应该是指着人，或者比方像政治的党派，或者是一个意识形态，不是的，而是真理与谬误。这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太讲这个，事实上好像正在努力的把这个观念摒除在世界之外。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以前还保留有更多的人，他们会看重真理，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有真实跟虚假，正确跟不正确的，但是不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的党派等等，而有像我们今天讲的政治正确，不再是像这样，正确不是政治正确，是神的正确，义是以神为标准的。什么叫公义？公平是以神为标准的。所以汉贼不两立是指的真理与谬误。我也勉励我们今天要受洗的每一位，在你的一生的路途当中常常守住这个，找到真实的真理。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你找到以后，你知道你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事物，那些才是真正的真理。在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仍然执着的东西，常常那个比较有可能是真正的真理。而我们的汉贼不两立应该实行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真理跟谬误上面，我们不妥协，对吧？像但以理在外邦当中见证神也是这样啊，他不是用意识形态来跟外邦的世界表达不同，他是在真理跟谬误里面来表达不同啊。我要再提一件政治上的事，就着地上的邦国而论，就是我们先不讲神的国，就地上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来讲，你觉得一个治国的才人，治国之才，他的条件是好基督徒重要呢，还是好政治人物重要呢？我再讲一遍，这就像你投票的时候，你会因为一个候选人是基督徒，而且听说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你就觉得应该优先投票给他，还是你会留意他现在选的是市长、总统或者是立法委员、议员等等，因着他选择项目，你会留意这个人在这个项目上面是不是真有才能，是不是他的才能被你所肯定，你用这个来决定你要投票给谁，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啊？你说呢？哎，你不用直接回答我，你心里面问一问这个问题。如果你投票，你会选他优先以他是好基督徒来做你投票的原则，还是你觉得他能够把这一件事情这个职责做好？ 我想有一些基督徒会主张，只要好像只要基督徒放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好事，然后等到他们真的选上了，就开始用约瑟跟但以理的故事，要他们效法约瑟跟但以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意这个。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离开总统的职位，那个尼克森，在他的最权力顶峰的时期，他旁边有一些人是他的幕僚啊，是很强的一个政治团队。可是他们几乎都扯进这个水门事件，后来，其中好几位都下了监牢，但其中有一位，差不多是他幕僚里面最有才干，也最积极，带来最多贡献的，到一个地步，人家戏称他叫做尼克森的刽子手的人，叫 Charles Colson。 这个人他在下监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被起诉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 C.S. 路易斯写的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现在最新的译本叫做什么，以前有各种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说法，基督教正解或者如此基督教，现在校园前几年出了最新的译本，我忘了叫什么。他印着那本书，他归向主，他真正的信了主，而他是所有在水门事件被起诉的人中间唯一认罪的人。后来当然所有那些被起诉的人都无罪释放，其实不是无罪，是有罪，但是被释放，因为被接任的总统特赦。可是这个人 Charles Colson 他就不再回到政治场上啊，成为一个爱主的圣徒。以后他建立了美国最早期的监狱团体，一直到他前几年去世，他一直在做监狱的事工，因为他自己下过监牢。他可以说曾经在全世界最高的政治权力的核心里面待过，而且在里面还是特别杰出的，所以他来论关于政治的事应该算蛮有资格的。他写过一本书，就在讲基督徒与政治，校园出版的，应该还买得到这本书。他在里面提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他强烈的主张你应该选择后者，就是你在想要选举一个人来出任市长或者议员或者是总统的时候，你不要优先想到他的信仰，你应该优先想到他的政治的才能。他清楚的举例说明 Charles Colson， 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在历史上不太难找到这样的例子。可是另外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却有那种正直端正的品格，而且用智慧治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就是古代专制政体底下也有像这样的人。我们已经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提过，我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像这样的人，你可以做一个对照就知道，他的孙子可能是孙子吧，波沙沙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多年前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了剑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他们特别选择带我去看Trinity College， 就是三一学院。我也喜欢去那里，因为当年的剑桥七姐好几位都是那个学院毕业的。然后在那个 Trinity 的校园里面，都有时候有些雕像，有些是他们的杰出校友等等。其中有一个雕像， 下面只写了一个字，一个英文字，一个四个字母，叫 PITT。带我去的人是剑桥的学生，他就不知道那个雕像是谁，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介绍。一般雕像都会全名，可能还有一点介绍，或者他的出生、生死年月日，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就写一个 PITT。可是刚巧我知道他是谁，我觉得可能正因为他赫赫有名，所以不需要多写，写到他的名字 Pitt 就可以了。这个人是你听过 William Wilberforce 对不对？这个是英国的奴隶制度告一个终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议员，威伯福斯。他是威伯福斯的同窗好友，是好朋友，一直到死都是好朋友的人。这个同学，这个老同学 Pitt 在英国的政治史上特别有名。为什么？他24岁就做了首相，一直到今天差不多150年以上了，英国还不曾出来另外一个这么年轻就当首相的。他当过好几年的首相，在不同的时期。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据说他去世的时候，他50几岁去世的时候， Wilberforce 就特别觉得遗憾，他为什么没有能够引领这个好朋友到主那里去。所以他显然不是一个真正表现出献身的基督徒，可是却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是可能的。我没有要影响你选举，可是下一次考虑一下我讲的话。当然如果能够有灵性美好、品格非常的好、忠心办事、有属天的智慧与见识的基督徒来担任一个公职，像但以理一样，当然更好，这个我同意。我们从但以理书看一下，但以理有哪一些特点使他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呢？我给大家看一些经文。第一章17节，但以理书第一章17节，在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或者说智慧上面，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啊，还有好几节经文提到这个。他们拥有神所赐的聪明知识与智慧才能。如果今天有觉得主带领他们去从政的，神安排他们去从政的人在听我讲，那么让我拿但以理当榜样，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聪明知识与智慧才能的人。那个意思不是你很懂得心机，很知道怎么样赢取选票，这个跟那个不完全是一样的啊。你的聪明知识、智慧才能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在你的职场上做得好。就像所罗门为了他要治理以色列国，求神赐给他智慧一样。第二，要有美好的灵性。但以理书6章3节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刚读的，说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他的同侪。我想美好的灵性包含了一种敬畏神的心，一种美好的品格、正直、端正、有爱心等等啊。第三，但以理书6章4节说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哦，这个很不容易。可是，一个 美好的政治人物应该期许自己像这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不要让媒体或者一般的人在网络上那些网民们的评论来决定什么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而是用你自己里面良心的水平。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用神的道来成为标准，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的人。第四，要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公义正直的人，但以理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们形容他像一棵挺直的橡树，而不是弯曲的柳树，这是我的形容。他不是靠着圆滑甚至对邪恶妥协来站立得住，他不是的啊，他是一直坚定不变的品德，所以站得住。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都要留意，这个世界不太提供这样的教育，几乎只有在圣经里面，在神的道当中才继续有这样的教育，就是你在世上处事为人，不是靠着圆滑或者向邪恶妥协等等这些来站立得住，而是因为你有坚定不变的品德而站立得住。有人这样说，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弯曲的东西指向很多方向，站得住就只有一个方向，很有意思的说法，对不对？你弯曲可以弯向任何的方向，站得住就只有一个方向，你要向上，你这个人才站得住，你这样大概不太站得住，很有意思。好，我再讲一遍，弯曲指向各种方向，站住呢就只有一个方向。但以理就是像这样，他忠心办事，这里说他毫无错误过失，错误有的英文译本用 error 来讲到，那就是错误的意思，没有过失用 fault F-A-U-L-T。 当我们说有人挑毛病的时候，我们就说他 find fault， 对不对？挑毛病，也就是但以理不但没有做错事情，而且也没有毛病可以让人家去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谁没有毛病，就觉得自己有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关系。其实毛病没有大小的问题，你不知道吗？有一些人后来会跌倒，后来会从他的美好的位置上面失去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是小毛病，你知道吧？可是但以理很注意这些事，他不但没有犯错，他也没有疏忽或者遗忘一些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允许自己这样觉得无伤大雅。不是的，但以理能够让别人找不到他的错处，是因为他不但没有犯大错，甚至没有疏忽或者是没有遗忘事情。你要听懂吧，在你的领域里面，无论你是一个学生，在职场上，让我们都留意这一件事啊，至少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成长追求的方向目标，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犯错、没有疏忽、不遗忘事情、没有这些毛病过失的人。所有被托付以公共责任的人特别应该以此自勉。你知道有一些神的儿女因为犯小错，而且有时候是常常犯小错，他们却以为无关紧要，等到他有可能被老板、被主管嫌弃， 批评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教会说他受迫害。可是但以理受的迫害不是这样，但以理是在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底下受迫害的，那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些陷害但以理的总督跟总长，你可以想象他们怎么样窥探他，一定不是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窥探他，那种场合几乎每一个人都做得非常的端正的样子，有可能是他自己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私下的场合独处的时候，我猜他们会想办法去窥探他这些事。如果是今天，我想他们就会窃听电话，就会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偷拍等等。可是他们找不到能够告他的把柄，他们找不到。我想那个包括他的言语行为等等许多的事，他总是没有忽略或者是遗落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可怕吗？很困难吗？不，只有一种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认真想要这样的人。 OK，想一想，如果人也这样窥探我们，我们会怎么样？可是他们找不到但以理有任何错误过失。生的儿女，我们富有向这个世代见证神、见证基督的责任，见证神的道德责任。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他们也在窥探我们。如果他们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美好无瑕疵的榜样，他们就可以有理由顶撞神，你知道吧。你碰到他们，你就知道，你不能说我做的已经蛮好了，你不能这样讲，你必须做的让他们找不到东西。我认识一位师母，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心志，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立志当魔鬼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在我身上找不到什么。年轻，对年轻的来讲是很好的一个立志。主啊，我立志就是魔鬼来到我这里，他也在我身上找不到什么。我想但以理就是像这样，大卫王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他失败过，我们都知道。当他在88的事上失败的时候，你记得先知拿单来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都要谨记这个，当我们没有活出那种毫无错误过失的时候，就有可能叫神的名受亏损的。所以后来他们这些要陷害但以理的人只好另外立一个法令才能陷害他，因为在现有的法令上面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我们要留意，今天有可能别人会看你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可能也会加上爱主这个词灌在你的身上。可是你真的是这样吗？你只是表现在热心教会的事物就叫做爱主热心的基督徒吗？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甚至连他们说话都相当属灵，可是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态度，特别如果你近距离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在学校或者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处事为人的样式叫人不敢领教，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甚至比不信的人还不如。 英国那个被称为讲道王子的牧师斯布珍，有一次他辞退了在教会里面做园丁的一个基督徒，理由是他假冒伪善。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神的儿女，只因为对方说他是基督徒，哇，就觉得可以信任。如果要做什么工作，就找他啊，等等。也许他是一个水电师傅，找他就没有错，因为他是基督徒。哎，我建议你不要因为这样就对他有这个信任，好吗？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需要勉励自己，不要成为像那样的人。好，我们用后面的时间，我们要讲到第七章。来，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里面被比较多人有兴趣的篇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吧，第一节到第四节。来，巴比伦王罗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但以理刚好被分成十二章，刚好对中就可以分成两大段。前六章都是在叙述但以理的一生，特别是讲到他跟几位君王的互动的故事啊。借着这个，神想要表明一个伟大的思想，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的儿女要一直记得这个。当你看着报纸、媒体等等的时候，这世界上的政治的各种风云，常常在心里面存一个想法留在身上，就是真正在其中掌权的不是那个选上的人，是神自己。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立王废王都在乎他。这个世界是强人能够建立起帝国来，可是神一直在做的是借着属他的人，还有在属他的人里面在建立他的国度。这是另外一个应该常常存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对照，好吗？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样式，从媒体上、从新闻里面所表露出来的事情，把我们整个人都牵到那个方向，整天随着那些变化，影响你的情绪。你不需要这样啊！我们心里面一直要有另外一件事：神正在借着属他的人，还有在属他的人里面建立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度是什么呢？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有光明、有诚实等等这些事啊。而且很有趣的是，神是在列王在位的时候建立他的国度。世上的邦国不是这样，世上的邦国的更替都一定是现下现在就要取而代之才叫做建立他的国度嘛。你要建立波斯帝国，一定要先把巴比伦给拉下台，你才有办法建立波斯帝国。神的国不需要这样哎。神的国就在列王在位的时候正在建立当中，这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观念。这样当你看到一个政治领袖，或在公司里面一个公司里面的主管行事不义，带给人很多亏损的时候，你不会整天想着怎么样把他拉下台，他怎么样被除去，或者我们怎么样逃避他， 好像我才活得下去。你不需要这样想，因为就在列王在位的时候，当然包括那些很邪恶的君王，神的国仍然可以建立。这是另外一个观念，我有点担心一下子给大家一大堆观念，你能了解吗？可是 这些都是一致的观念，也许你能够了解。神的国是先与世上的国并存，到最后才会取而代之。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到时候世上的国就不需要存立的，因为它存立本来就是要让人借着这个来思考，来明白我们里面的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啊。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做王，但是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记得吗？所以但以理书前六章都是在讲到世上的君王的事情，而神使那些君王看见异象，由但以理来解释。后面六章才开始提到神给但以理，他的先知但以理本身看见异象，对吗？我们常常拿但以理提到他是一个会看见异象的人，其实那在第七章以后才开始讲，而且很有趣。第七章一起头就说是伯沙沙王元年的时候，就巴比伦王最末代的巴比伦王开始在位的时候，那时候但以理如果没有七十岁，可能也差不多是那样年纪了，也许比七十岁大一点。换句话说，这个人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引用他的时候讲的，好像当整天都在说预言，在看见异象做异梦，并没有。或许他从年轻开始，不只是可以为外邦的君王解梦，而且他自己，我之前告诉过大家，约瑟、但以理都是为外邦的君王解梦。如果是省得你做了梦，不要一直找那些解梦的人，好吗？通常如果你是认识主的人，你做了梦，多半的情形你自己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早晨起来并不知道那梦什么意思，就不要理他就好了，有可能没什么意思。如果神真的有什么意思，你当下又不太明白，没关系，你也不用担心忘记，神一定还会再提醒你或者给你解释的。我相信但以理有可能从他年轻，他自己也有的时候会有异象、有异梦等等，可是显然都不是那种需要公诸于世，告诉别人说神要给你做什么，神要在这个世界做什么，不是的。所以今天那些引用但以理或者是约瑟来支持他们在做的事情的先知们，我觉得有在世的必要。因为但以理一直到年纪很大的时候，神才开始给他的个别给他的意象是要公诸于世的。为什么？因为是要论到整个更大的格局的、更大的场面，神想要建立的工作。事实上是要引向在但以理书里面到第九章来到一个高潮，就是要讲到七十个期，那个七十个期就是要引向基督的来到的，那才是整个旧约的预言的核心，对吗？但以理身处在耶利米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先知预言被掳七十年为满，巴比伦就兴起来七十年，而他身处在那个时期，整个七十年他都在巴比伦王宫里面担任要职。到伯沙沙王的时候，那七十年快要结束了，神将要接下来七十年过后呢，神另说出一个数字，七十个七，要引向什么呢？不是引向未来有什么重大事件，引向地震，或者是有什么独裁者敌基督要出来，不是的，引向神的儿子要来，基督要来成全救赎。许多人相信这四兽的异象 跟但以理书第二章，你不讲一下，我看见那个具象有身体有四个部分，分别是四个金属，记得吗？所代表的两约之间四个帝国：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马其顿跟罗马帝国。很多人相信这四兽是这个巨兽，也是在讲到那四个帝国，所以是一个平行的叙述。我们接下去要讲一讲这四个帝国的事。今天先讲一点，第一个巨兽就是讲巴比伦，之后我们要再讲别的哈。第一兽是用百兽之王狮子，又用百鸟之王鹰来讲巴比伦嘞，所以说他如狮勇猛，如鹰飞快。他确实是这样，他征服了当时的近东世界，在那里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横跨欧亚，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一点非洲的一个帝国啊，让世人的眼目集中在那里。这是在打头阵的，因为之后基督就要生在那里。我们回顾一下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的故事。他是古代有名的君王，神借着他建立的历史上称为后巴比伦帝国，用来管教神的百姓。巴比伦存立是为了管教神的百姓。我们之前讲过，因着被掳，以色列人就永远从拜偶像的罪跟病里面得医治，这是很神奇的事，你不知道吗？因为他们从出埃及立国以来一千年之久，神不断借先知教导他们，给他们律法，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拜偶像的罪。可是在被掳之后，他们永远脱离这个。今天你所看见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有差不多1500年之久都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了。他们有别的罪，但是从来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这是神兴起第一兽的原因。巴比伦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很有才华跟成就，他的一个建设是被认为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就是巴比伦，就是空中花园，听过吧？这个古代的七大奇景，至少有两个是圣经记载的，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提到以弗所那里有一个亚迪米神庙，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七大奇景。还有一个世界七大奇景列在其中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啊，埃及的吉萨金字塔。另外还有一些，有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你去网络上可以查到古代七大奇景。巴比伦王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人们认为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样的表现？很有成就，很高的位置。可是神对付他，神会对付这样的人是很大的恩典。神并没有对付每一个骄傲的人，你知道吗？神对付他是给他很大的恩典。我们之前讲过，神安排了一个人在他旁边，而且那个人不是神安排，是他自己选的。但是神使他借着带以理使他降杯。我顺便提到，你如果在旁边看到一个骄傲的人，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你职场上的主管、同事等等，你不要想办法降杯他。我建议你，神通常没有借着我们做这些事，他自己知道怎么做，按着他的方式，按着他的时间。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教会，我从那个教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可是那个教会的其中一个领袖，有一次我请他在我们学校团契的退休会上讲道， 我就请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因为跟认识他嘛，做接待他的人。然后那一天在岭头山庄下雨，晚上，然后第一个晚上大家都还没有进入情况，所以他在接待那个讲员的时候出一点差错。我在旁边我就发现那个领袖就借机会就训了那个年轻的一顿，他是机会教育了啊。可是几年以后我认识了柔教士，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先认识了巴托森牧师，我发现他们都不是这样。我常常说巴托森牧师做我的辅导，他从来没有一次讲一句训我的话，连用教导的语气讲话都没有。可是这两个人，他跟荣教师，都是影响我的生命最多的人之一了。试试看，像但以理一样，当你旁边遇见骄傲的人的时候，试试看，我们把眼目从他身上挪到我们自己身上，期待自己像但以理一样，我们的生命的发出可以使人降卑，而不是我们想办法要降卑他。好吧，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的末代君王波沙沙就不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对，我预备要洗礼，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歌，讲到这个也请要受洗的人，还有我今天请庄展芳弟兄帮我下池子施洗。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